我给大家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36章1节，37章30到38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你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华说的。以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是王一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题目是转悲为喜的福音。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最近几个主日呢，我们都请服事的同工在统计迟到的人数哈。在早晨9点崇拜开始，数了一下人数，然后讲道完了又数了一下人数。你知道发生什么神迹吗？就讲完了道之后呢，南堂就多了70人，北堂就多了90人。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们讲道的结果，但是呢好像也是一个转悲为喜的主日。所以如果我们将早晨的崇拜推后半个小时，大家觉得有助于减少迟到，使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准时的敬拜吗？应该不会，对吧？所以长老会决定呢，把崇拜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们盼望主在这一年当中带给我们新的复兴，再一次的归正这一间，在归正当中却未曾向主完全归正的教会，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渴望复兴，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欢欣安息之圣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犹大的百姓全然没有指望四面楚歌的时候，你施恩拯救了他们。主，你在你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施行这样的神迹，但是主啊，我们为什么总是要走在绝路当中的时候才来呼求你的名，才单单的来依靠耶和华呢？主啊，因为你借着各样的处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处境的主人，你借着各样的处境拿走我们所依靠所贪恋的一切，你要赐给我们一个转悲为喜的福音，你要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让我们看见人生的悲凉，让我们看见世界的荒凉，让我们看见除你之外 天上地下别无拯救。哦，主啊，就求你今天上午在我们的当中来传讲这一个转悲为喜的福音。主啊，使得攻击你教会的，使得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远离你的那一切，从哪条路来就从哪条路回去，而我们却要单单的来归向你。愿你复兴你的教会，愿你赐给我们里面一颗渴望复兴的灵。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两章呢是讲到可以跟出埃及过红海相提并论的神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所施行的大神迹、大拯救。有的时候你对神的需求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对神的需求只是希望神来帮助我，意思就是说我自己还可以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努力的了，那我已经做到一定的基础了，那我希望神能够再帮我一把，让我的人生再往前走一步，或者我解决不了的麻烦再帮我解决一下。所以我们呢都是期望神只是一个程度不一的帮助者，或许有的时候帮一分，有的时候帮三分，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帮八分。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呢，总是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如同西西家祷告的时候说的，说现在如同生产的时候，孩子就要生出来了。那个地方的原文是说已经来到子宫，已经开裂了，已经从到了那个出口了，但是产妇却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分力量，她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一分力量将她生下来了。他说耶和华呀，耶路撒冷现在就是如此，所以求主你来帮助。而生产这件事情呢，做过母亲的都知道蛮危险的，因为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所以若是已经没有一丝的力量，那很有可能的就是母亲跟婴孩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了。所以西西家在神的面前如此的祷告，神呢也拯救以色列民。那这一次的拯救不是帮助而已，而是彻底完全的一个拯救。也就是说，让我们回到以赛亚的第六章，当他蒙召的时候是在哪一位王崩的时候呢？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乌西亚王是一位好王，所以应该有很多的以色列人曾经期望乌西亚王是弥赛亚，也就是说乌西亚王是那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可以恢复神国的荣耀的那一位王。但是当他崩的时候，当然可能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讲万念俱灰，看见这个外面的局势，好，以色列何去何从，这样的一位贤王又这个英年早逝，那民主的盼望在哪里？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赛亚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耶和华在宝座上，在圣殿当中的荣光。那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见神的面是必死无疑的事，所以这是一件呢既激动人心的事，好像他带来了转机跟盼望。因为在地上的一位王崩的时候呢，看见了天上的王，但是这又是一件蛮危险的事， 因为看见那一位天上的王恐怕活不出来，谁能够见他的面呢？谁能够与永火同在？谁能够与圣洁同居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这个亚述大军围城。我在2年前曾经在神学论坛上讲过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当时的围城是在秋天，所以呢，我的题目叫做十月围城。那围城是很可怕的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子可怕的经历，啊，在城内易子而食了，啊，弹尽粮绝了，啊，孤立起来又没有外援，拖下去也是死，左右都是死，那一种的绝境。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弟兄姐妹经历过围城，但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恐怕有人也经历过这样子的绝境的。那现在的这一位王呢，叫做西西家。西西家也算一位好王，因为他做了宗教的改革，他打破了那一切的偶像崇拜的秋坛。那这样的一位王，在这一个的绝境当中，亚述大军压境当中，那也会带出来一个悬念，或人们的想象，就是他会不会是弥赛亚呢？那他会不会是一位新的摩西呢？如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否能带着这如同产妇失去最后一分力气的犹大，在大军压境20万大军啊之下，能够奇迹般的获胜呢？因此呢，我要来分享在这2章37似乎是绝境，38呢有一个很重要的36是绝境，37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就是祷告与回应的结构。西西家有两轮的祷告，那以赛亚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有两轮的回应。所以37章那里呢，我们终于看到了从7章到35章一直在讲的那个主题，就是你到底依靠耶和华还是依靠地上的势力列国的君王。西西家终于做出来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也是一个的悬念，他是否会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和华呢？所以我们在37章看到两轮的祷告和回应的结构。那你也可以这么说，36章那里呢，是地上的侵略者跟被侵略者他们的使者在那里怎么样交锋和对话，他们在城下谈判。然后37章呢转了一个方向，不跟人谈了，因为谈也谈不了，人家已经下最后通牒了，所以转而跟神谈。所以37章呢是犹大跟他的神之间的对话，36章是世上最强大的帝国的使者跟西西家派出去的使者之间的对话。哎，37章呢是耶和华的使者以赛亚出场了，以赛亚好多年都没有出场了，以赛亚虽然讲了30年的道，但是没有人听他。我们再来看一点，就是西西家乃是亚哈斯王的儿子。第7章以赛亚对亚哈斯王发出警告，不要依靠亚述。 因为当时是亚兰和以色列联合来攻打犹大，犹大的王亚哈斯呢依靠亚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他的儿子为王了，当年他所依靠的亚述现在乃攻打他。那以赛亚也对西西家讲过说不要依靠呢埃及，可是西西家和他的谋臣们听不进去。现在呢很有意思的，你会看见那一个亚述王的使者来宣告最后通牒的时候，他差不多讲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跟以赛亚讲的话差不多，就是埃及不可能成为你的依靠。你觉得这里很讽刺吗？先知对以色列人的王讲了十几年，埃及不能成为你的依靠，埃及不能成为你的依靠，但是犹大却与埃及结盟。现在亚述打过来了，亚述说了跟先知说的一样的话，不过除了这句话其他都不一样，就是埃及不是你的依靠。加尔文评论这一段的时候说，当一个人拒绝从神那里所来的警告的时候，终有一天他要从神的仇敌的口中听到同样的警告。当你依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你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你不听。后来有一个更凶的来了，他要让你知道你所依靠的那个是徒劳。还有一节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们看到36章的前面，亚述王的使者三个啊，其中是亚伯沙基，他站在什么地方乃宣告最后的通牒呢？36章如果你回去看到7章，当年以赛亚站在什么地方对亚哈斯发出同样的警告呢？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拿伯沙基站着亵渎神向神的百姓发出最后通牒的地方，正是当年以赛亚站在那里力劝亚哈斯要依靠耶和华的地方。正因为亚哈斯在那个地方拒绝了对神的依靠，今日亚伯沙基才会站在那里威胁神的百姓。那我要分享的两点，或者是这一个救拯救的故事当中的两个悬念，就是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吗？是的，耶和华是普天之下独一的真神。第二，耶和华是一位绝对的拯救者吗？是的，耶和华是一位完全的绝对的拯救者。甚至让我得出一个结论说，耶和华自己就是弥赛亚。这是透过30年的努力。你还记得以赛亚蒙召的时候说，主啊，我所传讲的有谁能信呢？他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的739年或者736年的样子。那么现在亚述大军逼近西西家面临灭亡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701或者702年。以赛亚讲了30多年的道，讲给父亲，父亲不听，讲给儿子，两代的王亚哈斯和西西家，直到你知道这个乌鸦嘴在旁边讲了几十年，我们之前也讲了十几二十章了，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有点不耐烦了，一天到晚都在讲不要依靠埃及，一天到晚都在讲要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终于以色列犹大被带入到一个绝境当中，20万大军压境。那个使者还说到一句极讽刺的话，说就算我给你2000匹马2000辆战车，你们有人会骑吗？这话真是太瞧不起人了，是吧？对，你要在我们这里，我给你100辆战斗机，你有那么多飞行员吗？把它开得上天吗？我给你一支坦克的兵团，你有人会开坦克吗？所以他以整个亚述的气势，我相信呢，这也是当时两国军事实力的一个可能很真实的对比。那就是说，真的产妇失去了最后的一分的力气。那30多年过去了，以赛亚基本上在亚哈斯王拒绝了他的信息之后，就中断了他公开的侍奉。一直到30多年后，这一次呢，是谁把他请回来的呢？西西家派了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里面，如果你看一看这个代表团里面的成员，很有意思。第一呢，应该是最高级别的一个代表团，因为当时的臣宰都来了。可是你有没有记得有一个人叫做舍伯拉，对吧？在22章那里，以赛亚曾经谴责当时的舍伯拉，因为他当时是整个犹大国的家宰，就相当于是国务院总理。他谴责他，并且预言他将怎么样，被拉下高位。然后还有一位代表团成员叫以利亚敬，你也记得，当然22章里面呢，好像说了他的好话，说以舍伯拉要被拉下来呢，以利亚敬呢要升上去做家宰。现在他真的升上去了，可是呢，以赛亚又预言说他最后呢也要像那个新的钉子上面挂了太多的东西，最后呢也要垮。各位，如果你是舍伯拉或者你是以利亚敬去见以赛亚，是不是有点尴尬？但是王让我们去，我们也不能不去啊。不过王并没有说把以赛亚找来，王没有跟以赛亚见面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王和他的整个政府在绝境当中的悔改。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描绘这两章所记录的事实哈，就是从使者这一个角度。第一轮，亚述王的使者，他们来了，威风凛凛，他们挑战整个犹太人。第二呢，他们来见犹太人。第二呢，犹大王的使者，他们披麻，全部披上麻衣来见呢以赛亚。第三，耶和华的使者以赛亚去见耶和华，在祷告当中恳求耶和华的帮助。亚述王的使者，世上最强大的帝国，来见犹大，犹大王的使者，大卫的子孙，去见以赛亚。以赛亚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去求告耶和华。我们看到 一个关键的时刻，以色列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某种意义上堪比当年的出埃及。为什么呢？那就好像比如说神也曾经帮助基甸以仅仅300人对抗了米甸的10万大军，拯救了以色列，对吧？不过那里呢，所要写明出来的当然仍然是这场胜利的荣耀归于耶和华，不要归于我们。可是必定呢还是用了人呢，因为基甸当时有3万人，产妇还没有失去最后一丝力气，可是神却把3万人一个一个的减到呢300人，然后用这300人去对抗10万大军。不过即使如此，你可能还是会将荣耀归给这300人，因为他们好像斯巴达的300勇士曾经对抗波斯的10万大军一样，基甸和他的300勇士，哎，岂不是我们信心效法的对象吗？可是现在西西家连300勇士都没有。这一场的胜利和当年出埃及的胜利一样，是超自然的。神差遣了天使，神以天上的军队介入到了地上最强大的帝国对神的百姓的摧毁。神以天使一夜之间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神以超自然的能力将全世界最强大的装甲部队淹没在红海当中。以色列人无一兵一卒，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是武装人员，以色列人也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全然被神拯救。现在也是如此。从这两章的记述来看，有一个文学上最后的一种力量，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前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在37章、36章那里详细的叙述人间的这两国使者之间的对话，然后37章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详细的来谈王跟神之间在祷告当中的两轮的对话，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你知道吗？对于我们来讲，特别是对于这个我们小时候啊，男孩子来讲，就想特别看最后打仗的那个画面，就这么前面演了这么久啊，啊，哎，我的小孩有一次看什么赤壁大那个大战还是看哪一个哈、啊，说。怎么都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打仗呢？对，因为大家都等着看后面交锋的那个画面，前面在那里叽叽呱呱讲了那么多，结果到最后呢，只有三节经文，36到38节，只有三节经文说怎么样？一夜之间，185000的亚述军队就没了。因为这一场仗不是人打的吗？因为这一场仗是天使奉神之命做的，所以他没有给你描绘战争的画面，一节经文就结束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其实按照历史记载已经是20年之后了，亚述的王在什么时候啊？在敬拜他的神的时候，在什么地点呢？在他自己的神庙里面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还记得他的使者是怎样讲的吗？除了讲到埃及不可靠，除了炫耀他们的武力之外，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似乎亚述的外交部或者亚述的情报部门已经听到了以赛亚对西西家的警告，就是神要使用亚述来击打你。所以亚述的使者说，我们上来岂不也是耶和华的意思吗？他们听到了先知对王的责备， 所以你投降吧，我们来打你也是耶和华的意思。然后他说，你们依靠的是耶和华吗？如果你们依靠耶和华，为什么西西家把那一切的丘坛都打碎了呢？嘿，在这个地方你特别的显出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你也特别的显出说亚述的情报部门非常的关注犹大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包括西西家的宗教改革，但是他们是多神论的，他们无法理解这件事情。西西家打碎一切的丘坛乃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这里呢，亚述的使者认为说，你看你们遭报应了吧，啊，因为在异教的观念当中，敬拜的地点越多啊，庙子修的越大，那应该神越有力量嘛，对吧？你们把所有外面的丘坛打了，只集中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一块的地方，你们的神一定是力量很小的，你们的神生气了，所以叫我们来攻打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亚述他是了解一些关于犹大的信仰，但是他又不完全的了解犹大的信仰，所以他宣称一件事说，其他那些国家的神，其他那些民族的神，岂不都被我们的神打败了吗？我们在之前讲到这一点，对于古代的社会来讲，一场战争或者是两个民族之争，从来不只是地上的君王之争，而是天上的诸神之争。所以呢，亚述认为他们的神帮助他们打败了所有的小国，那些小国的神都不够神，所以被我们打败了。现在你犹大不过也是万族当中的一族，你们所敬拜的那一位叫做耶和华的，也必定被我们的神所打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到底是不是掌管全地的神？耶和华到底是不是埃及的神跟亚述的神？是否是万国都有自己的神，而耶和华不过是诸神当中的一位？还是耶和华是天下独一的真神？那亚述不明白这件事，所以亚述的失败，最终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呢？让我这样说，他最终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他最终的失败不是政治上的失败，他最终的失败是神学上的失败，是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以他全部的力量去挑战耶和华。一开始呢，他只是藐视西西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亚述的使者甚至没有称呼西西家的头衔，没有称呼他为王，而是直接直呼其名西西家。到最后呢，他的狂妄的表达出来，就是他最终不但是藐视了西西家，最后藐视了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必定为我们所败。那以色列人应该知道，应该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吧。从七章到三十五章，他们都没有相信，长久以来他们都没有听先知的劝告，现在他们会第一次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吗？现在西西家会有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就是在自己全然绝境的时候，相信他的神是独一无二的吗？当他有军队的时候，当他可以依靠与埃及的结盟的时候，他不曾这样相信。现在与埃及的结盟崩溃了，现在没有一兵一卒了，他会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你也是可以这样来问我们自己的。当我有的时候，我不肯相信；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肯信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最可怜的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不信，没有的时候才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相信神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有的时候，我就不相信神，我就认为神什么都没有，是这样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子的生命的历程。希腊基列认为自己比神更强大，他把以色列人逼到一个死角里面去，在那个死角里面，他们若不生出全然依靠的心，他们就将灭亡。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神把我们逼到那个死角里面去，借着你的老板，借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借着你所遇到的市场的状况，借着你的婚姻的破裂，借着职业上的失败，把我们逼到一个死角。若不重新全然依靠耶和华，我就要灭亡。但是亚述也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他们当然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他们甚至相信枪杆子里出宗教。他们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与耶和华神直接对抗的一个死角当中。每一个逼迫教会的政权也都把自己逼到了这个死角里面。但是亚述的失败是神学的失败，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本性的神学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耶和华不是地上的诸神之一，甚至不是诸神当中最大的那一位，而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神，而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唯一的真神。所以神对他的审判不单单是185,000人一夜之间的灭亡，而是最后他死在他自己的神庙当中，他死在他敬拜他自己的假神的时候，他甚至死在自己亲生的儿子的手上。世界一败涂地，耶和华全然的得胜。今天我们可以期待同样的事在你的身上发生吗？我们可以期待同样的命运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发生吗？是的，让我们宣称说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这一场的拯救没有用到上帝百姓的一兵一卒，乃是显明一件事：乌西亚王不是弥赛亚，西西家也不是弥赛亚，上帝自己耶和华才是弥赛亚。耶和华自己就是他自己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结果西西家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西西家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什么呢？比如说当我们来思想说，哎呀，如果教会要遇到逼迫， 那我们最重要的那件事应该做什么呢？对于西西家来讲，最重要的那件事是悔改。他开始公开的悔改，不是远离公众来保住自己的颜面。他现在走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不关心人怎么看我了，我现在只关心神怎么看我。这是真正的悔改的心态。我现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了。当我不再因我自己的麻烦、我自己的危机而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怪罪于这个世界，当我们单单的只归责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且我们公开的显露出来，不怕其他的人因此瞧不起我，特别是作为一位王，不怕他的百姓瞧不起他。当我们不再关心谁会知道我的状态，谁会藐视我的状态，谁会看重我的状态的时候，真正的拯救就离我们不远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单单的向神来呼求。西西家向神发出来了悔改，他承认自己的无助，他承认自己的无知，他承认自己的无能。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对你们说，承认自己的无助，承认自己全然的无能，是你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的必要的条件。福音一定是在你的承认自己的无助与无能之上而降临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帮助而已，我们就仍然把自己当作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主人。这种潜伏的骄傲使我们很快就会离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彻底的失败，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彻底的无能，我们才能够意识到一件事，明白一件事，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唯有耶和华自己是弥赛亚。正是这种完全的自我否定，在这里指向了以赛亚讲了30多年他们却都没有人听的那一个福音。让我再提醒一点，那就是西西家并不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位坏王，他其实基本上算一位好王。他带来了宗教改革，他带来了丘坛的打碎，他带来了在犹大百姓当中的崇拜的重新的恢复。换言之，他在他的百姓当中是做了归正的工作。这一种完全的自我否定和对这种无能与无助的彻底的承认，是发生在一位好王的身上。这正是福音所包含的信息，发生在一位他的自我评价，或者历史的评价，或者是其他他的子民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虽然不至于那么好，但应该还有80分以上，应该是良的。这样的一位王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承认自己的无助与无能，福音就降临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这两章当中，以历史的事实再一次的叙述了以赛亚从第7章讲到35章的信息，就是一种，我以前常常说，有人讲什么叫做改革中的神学呢？什么叫做归正的信仰所理解的福音呢？这位神学家说，很简单， 就是一种绝对的有神论。如果以色列人将他们所相信的这一个独一神的有神论信靠到绝对，信靠到完全，他们就一定能够认识隐藏在旧约当中的福音，他们就一定是耶稣所指说的你们的祖先仰望我的时候。所以这种绝对的旧约当中的绝对的有神论乃是指向神自己就是弥赛亚，神将完全凭他自己来施行拯救，他的恩典与拯救是他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的前提，也是他与他的百姓维持关系的力量。出埃及也是表达了这一点。我们在小阿里问答当中学到十诫了。一天我就问那个秦弟兄啊，因为他们是做那种基督教的那个墙贴，对吧？我说你做的那个十诫里面有没有包括十诫的序言，就是我是耶和华，对吧？独一的神啊，除我之外没有别的神啊，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引出来。哎，他说没有做这一条，他们一般要求都是从第一条开始写，没有前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没有前面那一个对上帝的拯救的一个描述，我曾经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领你们出来之前你们是奴隶，当我领你们出来之后你们是儿女，现在律法不是颁给奴隶的，律法乃是颁给儿女的。所以十诫本身就包含了福音的结构，先有拯救再赐下律法，出埃及在先，西乃山立约在后。如果是按照我们的逻辑，当我们听到以色列神的呼求达到我们的耳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说以色列啊，你以前背离了我，现在我给你十条诫命，如果你做得到我就下来拯救你。如果是这样，恐怕以色列就要永远在埃及为奴了，对吧？如果是这样，你和我恐怕就要永远在中华民族当中做龙的传人了。但是神的拯救是先于他在律法中跟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因为他施行那一场的拯救出埃及，一丝一毫没有用到人的力量，因此绝对的恩典在先，律法的盟约在后。那么现在同样的，神拯救西西家和犹大一丝一毫没有用到人的力量，一丝一毫不是说你若悔改我就救你。你明白福音跟所有的宗教的区别吗？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子说的，你若悔改我便救你，你若悔改便有救赎临到你，你若修行，你若行善，你若洗心革面，我就救你。所有的宗教都是这个句式，唯有福音是一个相反的句式，我出于怜悯救你，因此你要悔改，因此你要遵循我的道。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已经钉了。是在你听福音之前呢，还是听福音之后呢？是在你悔改之前呢，还是悔改之后呢？如果耶稣已经为你们钉了十字架，神有权向你们发出一个要求， 就是完全的来归给我。神有权向你发出要求，主日要归耶和华为圣，你愿意吗？你若真信基督已经为你定了十字架，你的所有的时间是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你的全部的生命是他的宝血所赎回来的，你生命当中所拥有的这一切衣食住行的东西都是他用宝血赎回来白白的赐给你的，所以主要你单单的敬拜他，除掉其他的偶像，主要你为着神的国度而活，不为世上的名利而活。神要你把主日单单的归给他为圣。我们不是在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得到吗，我们乃是在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真的信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你真的信神自己就是弥赛亚吗？你真的在他的面前来承认自己完全的自我否定和自己完全的无助与无能吗？如果你是，你的生命必发生好像西西家这样子的改变。你要等到神把你的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拿走才来全然的信靠和跟随他吗？甚至对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来讲，我会说，难道神从你的身上拿走的还不够多吗？你还要等他拿走什么你才愿意全然的来信靠和跟随他呢？好像西西家被逼到那一个一无所有四面楚歌的处境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说，我现在已经四面楚歌了，我现在已经身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了，那么何必灭亡呢？何必与这个世界一同沉沦呢？跟随这一位主，信靠这一位主，像西西家一样，他的信心反倒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变得最大，因为外面有最强大的军队，而他什么都没有，他居然信靠他的神可以救他脱离这一切。你听了几十场的道，你也一样从第七章听到三十五章，你会觉得说这些道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在你的心中在不断的抵挡这些道，直到你的生命中出现危机，直到神把你带到彻底的自我否定的地步，如同以赛亚在第六章里面说，我所讲的有谁信呢？从第七章他一直讲到三十五章，从二十多岁他讲到五十多岁，讲到了三十多年以后，在这一章我们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西西家终于信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也盼望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张弟兄你真的信了吗？你姐妹你真的信了吗？或者在我们当中有来听福音的朋友，你已经来过教会很多次，你终于信了吗？我们当中有破产的，你终于信了吗？我们当中有婚姻破灭的，你终于信了吗？我们当中有失恋的，你终于信了吗？难道非要等到这样的时候才信吗？当然你会说，好啊，等到这样的时候才信的人多么的可怜啊。但是我会说，即使等到这样的时候才信的人也是多么的幸运啊，因为有许多的人直到那个时候仍然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四面楚歌吗？你全然无能吗？耶和华是否是这个世界上独一的真神？ 如果是，你就当承认他，信靠他。耶和华神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唯一的绝对的一位拯救者？他自己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已经来到，他成为肉身，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为了你的罪。他若创造了天地，是他来决定地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来决定你的生活。他若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是他拥有你的生命，不是你拥有你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因此来跟随他吗？那坐在基路伯上的神，这话乃是描绘了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同样的表达出十诫的那一个结构。如果单单神只是在约柜里面存放着十诫，对吧，在约柜之上来观看人类是如何的背离他的律法，那人类就没有蒙拯救的机会。但是在那约柜之上却有基路伯，却有他们展开的翅膀，在那一个施恩座上，原来耶和华是坐在基路伯之上，是在施恩座上的那一位救主。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那成就的施恩座，来看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西西家最后他的祷告囊括了从第七章到三十五章以赛亚所教导的所有的内容，那就是唯有神是弥赛亚，唯有神统治万国。这一场的拯救达到了以赛亚书前半部分的最高峰，神的至高的绝对的恩典，也是人所不配的恩典，在这里达到了以赛亚书上半部分的最高峰。我盼望这个信息也达到无论你的年龄或大或小，也达到你今生迄今为止的一个最高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像西西家一样的来呼求说，我们渴望复兴，我们寻求神的拯救，我们在他面前承认自己全然的无助与无能。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是小信的人，你是可以被依靠的吗？你足够的强大吗？你足够的良善吗？你是信实的吗？你是全然公义和圣洁的吗？主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处处的显明我们是不信的，我们不确定你是单单可以依靠的，我们不确定你足够强大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不确定你的良善信实圣洁和公义。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威胁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情欲的诱惑的时候，我们面对处境的艰难，把我们像船一样的在风浪上面摇来摇去的时候，主，我们不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所行所做乃与世人无异。所以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愿这一天的教会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寻求新的归正，来寻求新的复兴。愿主你来怜悯孩子在你面前不配的侍奉，充满了一切的错误的侍奉，也充满了一切的小信和懒惰的侍奉。主啊，愿这间教会从牧师开始，从长老开始，在你的面前，在密室当中 也在众人的面前真心的悔改，在尘埃当中懊悔自己这些年来的侍奉，懊悔自己里面的骄傲与自大。求你带领这间教会的会友再一次的省察自己的信仰的生活是何等不配被称为一个信仰的生活。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求你亲自击打你的仇敌，求你亲自扭转你教会的命运。求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转悲为喜的好消息。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